绝情书。圣严法师谈世间情。圣严法师著。亲子关系面对面。问：父母恩重难报经里的十恩，详尽描绘亲恩的伟大，做子女的是不是也能回报呢？在佛经里都是鼓励儿女要孝顺父母，却没有强调父母要如何爱孩子。这不是不主张父母应该爱孩子，而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没有条件，是自然的，这份感情是与生俱来的。但是孩子对父母的感情态度，往往是小的时候需要父母，依赖父母，长大以后渐渐学习独立，开始自己思考，有独立的行动和生活方式，就不需要父母了。然而当我们成年独立时，父母也老了，这时候最需要我们的奉养。中国儒家中的五伦思想，第一伦就是说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。佛经里也特别重视孝顺父母，比喻说我们这个身体是父母所生，即使父母没有养育我们，父母对我们的恩情仍深如海。这是形容无论怎么报答父母，都没办法报答完尽。另外还有一个比喻，是要我们把父母挑在肩头上，一边是父亲，一边是母亲。父亲母亲若不能走路了，照顾他们的责任就在我们的肩头上，我们一辈子、两辈子、一百辈子都这样服侍父母，也还不够报答父母亲的生身之恩。佛法虽然是讲出世，但是必须先把人应尽的本分做好。不孝顺父母的人，可能连做人都有问题。连父母都不孝顺，对自己配偶的感情可能也只是功利性质的爱，不是没有条件的付出。对朋友之间可能更是寡情不义。所以讲到道德标准，第一个标准就是亲情。问：我们常听说孩子出生是来讨债的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真的是相欠债吗？这种说法是中国人的一种通俗讲法。站在佛教的立场，亲子关系是从无量世以来彼此结了缘而成为一家人。结缘的时候，可能在互动之间有过伤害或帮助，这互相的帮助或伤害，有的多，有的少。若是彼此帮助的多，亲情就会相当浓厚。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完全一点摩擦也没有的情形很少，因为彼此都是凡夫，也都有烦恼，总是会有一些摩擦。虽然彼此之间有帮助，但也常发生摩擦，因此也就会相互亏欠了。在彼此互欠的关系里，不是哪一个是欠债的债主，或哪一个是负债的人，而是互欠。 当孩子难带时，我们所付出的苦心更是加倍，此时也最能体会父母恩重难报呀。所以，我常常跟父母们说，孩子难带，你才知道做父母不容易，也才知道自己小的时候，父母多会带自己，此时更能感恩父母。遇到不好带的孩子，才知道要感恩父母。当自己也学会很多方法，耐心把孩子带大，自己也能成长得更多。遇到小孩很好带，这表示孩子是来报恩的，不用花太大的力气，他一下子就长大了。这怎么能说他是来讨债的？所以，从这两方面思考，孩子都不是来讨债的，他们是来帮助自己，是菩萨恩人，是来报恩的。问：法师经常在东西方社会奔走传法，是否曾观察过这两种社会里亲子关系的异同？有没有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？西方社会里的父母较能培养孩子独立自主。譬如在西方，如果父母有很好的职业，而儿女没有，父母不会担心。如果父母希望孩子读书，孩子不喜欢，父母也不会逼迫孩子一定要读书。西方父母的态度是，孩子自己觉得生活的快乐就好，要怎么生活，让孩子自己负责。父母不会替他们规划未来，他们自己会找出路。但中国社会里的父母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拼命地要孩子补习，让他们去学很多才艺，连周末的时间都不放过，这样对孩子长大出社会以后有一点用处，因为懂得蛮多的。不过这还是有问题，因为孩子对于自己究竟要选择哪一条路，可能还是不清楚。身为父母，最好能懂得孩子的个性与特质，让孩子发展出兴趣、职业与志向的专长。兴趣是为了娱乐、怡情，职业是为了未来谋生，志向则是发展理想。借由观察孩子并全盘思考、了解以后，可以培养孩子，让他们自己独立发展。通常孩子到了十三四岁之后，会有个叛逆的阶段，有的更早一些，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叛逆。这样的孩子要好好辅导，跟他们做朋友，了解发掘他们的潜能是什么，好好的培养。以我自己为例，碰到数学就头痛，这不见得是因为没有数学的才能，只是从小让老师吓怕了，时常被老师骂，笨啊，你连这都不懂，让我更是一碰数学就怕，就会去想，反正我笨，就干脆不碰数学，天底下还有很多我可以做的事。中国儒家讲因材施教，在佛教的说法是，佛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众生是千差万别，有不同的类别，每一个众生都是不一样的根性，有着不同的根气，要适当的、恰到好处的施以教育，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。 浅谈复制人。问，佛经中说生命的诞生是父精母血，但是现代科技进步，我们要如何看待复制人和代理孕母的亲情关系？亲情大略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生身的亲情，另一种则是抚养的亲情。以某人的细胞拿去培养出一个胚胎，这算是复制出来的，因为这个胚胎是从某人身上分出去的，是个分身，也是某人的骨肉，从他身上细胞复制出来，有他特殊的遗传因子。这个胚胎与精卵结合而产生的胚胎是相同的东西，只是名称不一样。另外，现代社会中还有一种代理孕母。所谓孕母，是另外找一个女性来代替母亲怀孕，但怀的是父母精卵受孕培养出来的下一代。这个胚胎在孕母的肚子里渐渐成长，成为一个胎儿，然后出胎。虽然情况比较特殊，也是一种亲情。问，世界上各宗教对复制人的争议与接受程度差异很大，佛教讲因缘，又是怎么看待复制人呢？西方的一神教，例如天主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等，他们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，只有上帝能够造人，人不可以违背上帝的意志来造人。试管婴儿的发明代替了上帝的功能，而复制人更是改变了传统人类诞生的思想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。2002年，我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小组会议的时候，有人问我对复制人的看法。我告诉他们，对佛教徒来讲，这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佛教主张，一切现象的产生都是因缘促成的，只要有因有缘配合起来，就可能产生另外一个新的现象，因缘会随时变化。自然状态下的怀孕一定要经过父母两性的结合，结合之后母亲的卵子受精，然后怀孕。以往的想法都是这样，事实也是如此，所以突然间改变方式，可能一时之间要得到多数的人接受并不容易。不过现在的科技可以促使一个生命诞生，所以无论是不是用传统的方式，生命都可以产生，这是不能否认的。问，在复制技术逐渐成熟的现代，该考量避免哪些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因素？首先有几个问题需要先考虑解决，不能一下子就复制很多的人出来。第一个必须考虑到，是不是还需要有亲子关系？因为孩子诞生后，一定需要亲子关系。而培养出来的复制人，如果没有亲子关系，这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，以至成年以后， 他的心理观念会有问题，有可能变成像野兽一样的人。另一个需要考虑的，就是用科技的方法来复制人，会不会产生后遗症？所谓的后遗症，是指在复制的过程之中，胚胎是从人身上取出细胞来完成复制。假如细胞里有什么不健康的因子，那么培养出来的人会不会也有健康上的问题？如果培养出来的复制人身体有所缺陷，那就非常糟糕，届时必须杀掉他们。但他毕竟也是人呢。若不杀掉他，则会增加社会的负担。因此，从事这项技术前，必须先考虑到对复制人本身以及整个社会是不是会有什么副作用。